Hello， 大家好，我是 Share， 也就是阿彻。大家双十一买的东西现在应该陆陆续续都有收到齐吧？我买的东西也都到的差不多了。那今天就想借着这一集播客，也就是双十一结束之后的这个档期，跟你们聊一聊我作为一个博主，同时也是一个前 marketing 行业的从业人士眼中的双十一以及新消费品行业。首先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都买了一些什么东西。我买的东西主要可以分为四大类，自用、宠物用，然后给妈妈的，还有家用。给宠物用的呢，就是给豆豆囤了一些狗粮、狗罐头、狗衣服之类的。家用的就是给家里买了一些日用品啊、湿厕纸、储物筐什么的。给我妈还有外婆买的东西就主要是以保健还有冬天的保暖还有运动相关为主的。我自己的东西呢就是一些消耗品，比方说防晒霜、护肤品、隐形眼镜、卫生巾等等等等等等。其实无论是对于做博主的人来说，还是做广告或者是营销行业的人来说，双十一都绝对是一年当中最忙的时候。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士基本上从国庆假期往后就可以连续脚打后脑勺的忙上一个月，但我就不一样了，我整个人都很躺。关于这个为什么我可以躺的，我们可以留到后面再说。今天的这期节目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聊我自己作为博主在筛选合作的品牌的时候，我自己会坚持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就可能有不少我的微博的网友会好奇，那我平常发的那些推荐那些广告我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筛出来的，以及我在合作的过程当中还有筛选私信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很多奇葩的品类和很啼笑皆非的故事。我在这一部分当中没有指明牌子的品牌和产品，麻烦大家就不要猜具体是谁了哈，因为毕竟可能只是我自己的个人偏见对他们有看法，但并不代表他们做的事情就是不对的，就千万不要在评论区猜是什么牌子，万一误伤到其他品牌就不好了。在第二部分里，我想站在一个前市场营销从业者兼博主的角度，跟大家聊一聊我眼里的新消费品行业，当然也可能会带到一些跟你们现在在社交媒体上随处都可以看到的博主接广告相关的一些背后的故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那就接着往下听吧。可能关注我微博时间比较久的朋友会发现，有那么几个品牌和品类是反反复复会出现在我的推荐里面的。我其实非常喜欢我和这几个品牌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是一种经过双方的互相挑选之后留存下来的，被精心培养出来的三方互利的关系。因为品牌它不停地复投我，是说明我的数据很好。那我的数据好其实是说明了他们的产品受到了很多网友的认可，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三方多赢的场面，也是我作为一个博主在中间最愿意看到的场面。一方面呢，我很希望这些好的产品和品牌能够被大家认识，另外一方面我也很高兴大家能够认可这些产品。我特别抗拒做那种一次性生意，尤其是跟我对接的品牌方的人员显示出一种啊，我们也不在乎数据，你就随便发吧，反正我们就是要个交差的，这种态度我特别害怕。我一看到对接人有这种苗头，我真的就拔腿就想跑。因为我会想，你对接的人都这个态度了，那你们的产品还能好到哪儿去啊，是吧？我接下来说的话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主观，有点武断，甚至有点玄学。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人是能够从一个跟你对接的品牌方的工作人员的态度里面，从和你第一次打交道的体验当中，感受到这个品牌到底能不能成的。我在这里一定要给大家举一个很荒唐的例子，就这么久了，这个牌子、这个产品还有这件事真的一直都让我记忆犹新，印象深刻。那差不多是19年底20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女性情趣用品的品牌发私信问我能不能接推广，我就让他们把资料发给我看一看。这个资料是一份很长的 PDF， 看前面二十几页的时候都没有什么问题，他们无非就是在做一些女性的情趣用品啊、小玩具之类的。品牌的价值观和口号方面非常的高打高抬，说什么要正视女性的欲望，解放女性的思想，巴拉巴拉巴拉，就你们懂的，非常父权女性的那一套。再然后我往后面翻了几页，发现他们的产品啊非常的全，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们竟然有一款产品是女性私处美白的洗液，说洗了之后又香又粉嫩，让你一夜回到粉粉嫩嫩紧紧致致的状态。我当时脑子一下子就嗡了，我盯着这个页面久久不能言语。不是大哥，15页 PPT 之前他们还在那里说要解放女性，现在啪的一转眼他让人来做私处美白粉粉嫩嫩，这真的没问题吗？但凡一个有着正常的智商和社会常识的人看了这份 PPT 应该都会觉得有那么一丝丝的矛盾和不妥之处吧。我当时在私信里面我特别想问，你们公司是不是有点精神分裂啊？当然了，我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然后找了一个其他的理由给搪塞了过去。后来其实我有特别留意这个品牌，因为在20年和21年的时候，女性的情趣用品就是俗称的小玩具的推广，在微博上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到处都是。你如果有刷微博的话，你应该也都有印象哈。但是我唯独没有见到这一家的推广，我也没有见到我首页上那些我关注的博主们有接到这家的广告。再后来我去搜他们家的品牌，发现就慢慢的销声匿迹了。所以说新消费品它真的不是谁找家代工厂贴个牌就能做的，很多事情能不能成真的在一开始就已经显现端倪了。那我自己作为一个博主，我在接推广的过程当中我会坚持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价值观上不能有问题，就比方说像刚刚我提到的这个，一边宣扬着解放女性的旗号，一边给你卖美白私处的洗液，这个就属于典型的价值观有问题吧。不过确切的说这应该属于脑子有问题吧。第二个就是要符合我的生活方式，有很多东西其实不是它不好，只是我觉得我的生活当中用不到，所以就拒了。第三个就是我坚持一定要试用，所有的产品一定要提前寄过来，我试用了之后我才能决定到底接不接。第四个，我就是要看它的性价比或者是品牌附加值，当然首选是性价比高，那如果性价比不高的话起码给我长得好看点，品牌附加值高一点吧。第五个就是会关注一些技术上的小细节，那我刚刚讲的这五点其实我都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我们这就展开。当然了，我刚刚讲到的这五点它所有的一些基础就是它必须有一个正规的厂家，有一个正规的品牌，该有的批文必须有。那同时我也会去他们的买家秀，尤其看差评，还有微博的广场实时，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交媒体，看一看真实的消费者的反馈。那刚刚讲的第一点我就不说了，我现在进入第二点，就是跟我的生活方式要相符合。我就用代餐来举例子吧。去年还有前年有一段时间代餐的投放非常火，你们应该都有印象，有那么几个牌子一直一直在投。然后有一个牌子每个月都会问我的商务一次，说你问一问车老师吧，他接不接代餐。后来我拒绝烦了，商务也拒绝烦了，因为他知道我肯定是不会接的。其实我自己呢偶尔也会吃代餐，但是我不接代餐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第一，吃代餐它不是一个好习惯，对健康也不好，它不值得被宣扬。第二，当时很多的代餐都是打着减肥的旗号，我非常的不赞同通过代餐来减肥。我有看一些医学研究，说代餐省略了消化的那一步，所以在短时间内它会引起血糖的上升，长时间服用的话，它不仅不会帮助你控制体重，甚至还有可能会引起体重的增长。那其实还有一些打着减肥旗号的代餐，其实就是制造热量缺口，活生生的把人给饿瘦。如果正在收听这期节目的你正在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减重的话，我真的想劝你，宝贝儿，要不咱换个方式吧，健康真的挺重要的，你要不要考虑跟我一起每天跑5公里试试。还有一种就是 不符合我的生活方式，所以没有接的广告是医美类的。因为我身边其实有很多做医美创业的朋友，他们人很靠谱，公司对接的人也很负责，整个项目看起来也还行。那为什么我不接呢？因为我觉得医美类的水太深了，我自己都摸不明白，我怎么好意思给其他人去推荐啊？而且医美它是需要长期维持的，就比方说最基础的光子嫩肤，打一次肯定没有用，那得长期持续打，每个月都打一次。但我所在的这个城市是没有特别靠谱的医美机构的，有的都是一些莆田系。那我总不可能为了体验其他机构的医美，为了实际试用这个医美，我每个月都费一次省外，那这也太夸张了，我又不是没有别的事儿干，所以医美这边就一直搁置下来了。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我坚持要试用。在试用上其实出了很多很搞笑的事情，就比方说我被打脸，有很多产品我之前对他们有一些非常先入为主的偏见，我在这里郑重的道歉。就比方说我觉得他们的名字很土啊，包装很丑啊等等，我就会觉得他们不是好东西。结果在身边所有的朋友都接过他们的广，都试用完，都对他广为称赞之后，那我终于有点心动开始试用。一用就发现，哎呀，怎么好用是蛮好用的，就是把我的脸打得有点疼呢。就比方说有一个粉底液，他们之前真的是孜孜不倦地找了我一年，我也孜孜不倦地拒绝了他们一年。然后在一年后，我终于在身边朋友的安利下开始用他们家的粉底液，真的是惊为天人，而且真的是物美价廉。他们的公关问我说，宝贝，你觉得我们的产品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说，你们的产品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我的脸打得太响了。不过你们也不用好奇这个粉底液的牌子了，因为他们现在这个品牌为了专注做护肤线，已经把这个粉底液停产了。我真的非常认真地拉下脸去问他们公司的人，我说，你们真的不打算再产这个粉底液了吗？他们说，对，我们真的再也不生产了。我现在就是觉得既丢脸又后悔。还有一个打我脸的东西是益生菌，之前益生菌也是找了我很久，我也拒绝了他们很久，我说我不接，你们这不是智商税吗？人家笑笑没有说话，给我寄了点样品。然后他们寄过来的样品呢，我也没吃，就一直扔在抽屉里，直到我这一次出去旅行，因为我知道藏区没有太多的蔬菜，我真的很怕便秘，就是人年纪大了之后就会怕前怕后，怕很多东西，怕睡不着，怕认床，怕便秘，怕水土不服，所以我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带了一些益生菌出门。哇，没有想到效果绝了，真的。我们大概玩了半个月吧，在旅途的最后一天，我们坐在大理的一个路边摊在撸串，那个时候半个月了嘛，大家都玩得很熟了，就有一个女孩吃到一半说，虽然在吃饭的时候问这个不太好，但是我还是很好奇的想问一句，你们这几天的那个都还好吗？我说，其他的人都特别的不好，只有我的真的顺畅无比。然后我就非常大力的给所有人都安利了益生菌。我其实会关注的第五个点呢，就是一些技术上的小细节，可能因为我是太阳金牛座加上升摩羯座的原因，我有一点点的控制狂，所以我真的会因为一些很小的细节去否掉一些产品。当然了，有一些细节是完全无法妥协的哈。比方说之前有一个专门做男性向产品的品牌找我，就是卖一些什么刮胡刀啊之类的，就我觉得很奇怪，就受众也不符合，干嘛非找我呢？我感觉他们也不是很在意这个受众符不符合，卖不卖得出去，感觉他们就是那种强行想要交差的，找一个博主帮他们发一发。然后跟我讲的卖点也很奇特，说你可以跟你的网友说，这是送给爸爸或者是送给男朋友或者是老公的礼物。我说，行吧，你们先寄过来我看看吧。首先呢，他们寄给我的样品是一个刮胡刀，我也不懂他们的脑回路是怎样，会觉得我一个女生可以用得到刮胡刀。然后我拆开那个刮胡刀，发现里面还有上一个人使用后留下的胡须和毛发， 就在这种私人贴身用的东西里面，发现这样子的一个场景真的很恶心。我立刻就用酒精棉片拎着它，把它放回原处，用酒精消毒液擦过纸巾之后，拎着它放到楼下的蜂巢柜，立刻给它原样寄走了。我能理解有的品牌为了控制成本，会把前一个人用过的样品寄给下一个博主。虽然这种情况在我的身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除了这个刮胡刀哈，但是啊，我觉得至少把样品清理干净再寄出来，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更何况这种贴身使用、接触皮肤和毛发的物品，我觉得它就不适合被反复试用。如果说是为了成本考虑，那我觉得也很牵强，因为这个东西的单价并没有很高。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很细思极恐啊，如果他们寄给博主试用的样品都可以马虎成这样，那么可想而知他们在寄给消费者的产品里面又会马虎成什么样，就很可怕，就不敢想。哎，这个跟之前的那个私处美白的洗液一样，后来我也有关注了一下这个品牌，我并没有见到它的大规模的投放，感觉也是又销声匿迹了呢。就还是我在一开始说的那句话，很多东西它能不能成，在一些小细节上你完全就能看得出来。其实类似的事情在情趣用品的玩具里面有出现过，大家在前段时间应该有的人会在首页上刷到过，就是有一个博主，他收到厂家寄给他的情趣玩具的样品里面竟然还遗留着上一个人的体液和体垢。我已经不记得那个品牌后来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但是这件事情真的让我对那个品牌蒙上了很大很大的一层阴影，就至少以后我要选购这一类的小玩具的时候，我应该不太会考虑他家了。说到小细节呢，就还有一个小故事，就之前有一个做健康零食的品牌给我寄样品，当时我住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大概2000多米的海拔，而他们的东西因为是一些比方说鱼肉做成的薯片啊，听起来是很健康的，然后是像薯片一样装在那种充气的蓬蓬的袋子里，所以他们的东西寄到后呢，拆开后包装几乎全炸了，就是那个薯片在我面前就炸成了一锅粥。当时他们给我的解释是说，因为我住的地方海拔太高，气压问题，所以炸了。这个其实也解释得通哈。但是同时他们也把这个样品寄给了我的另一个朋友，这个人他住在重庆。我就问这个重庆人，我说你收到的包裹炸了吗？他说我的也炸了。哎，那我觉得这就奇怪了，你说我在大理2000多米的海拔是因为气压高海拔炸的，那情有可原，重庆哎，重庆算什么高海拔，那它炸了，这个就纯属是品控问题了吧。就是从这种小细节是完全能够看得出来一个品牌他们到底有没有在好好做事，不仅从产品上能够看得出来，从他们跟你对接的工作人员的态度上能够看得出来，甚至从他们的brief 里面都能看得出来，从他们发货到你收货的整个过程，其实你是能够感受到他们对整个仓储物流和品控的把控的。那刚才举了这么多的反面例子，我也举一个正面的例子吧。我之前发过有一个护肤品的眼霜的推广，我其实早在成为博主之前就有注意到他们。那我注意到他们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做的 brief 的 PPT 实在是太优秀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那个 brief 的 PPT 在我和朋友间作为优秀案例广为流传。我真的觉得那一个 PPT 值得每一个社畜都认真研读。我当时以为这一份 PPT 是乙方给他们做的，后来我得知这个 PPT 竟然是他们的甲方的产品部门自己做的时候，我真的对这个品牌、对这个产品还有对他们的工作人员都肃然起敬。我上一次发这个护肤品的推广的时候，我在正文里面有提到他们的 brief PPT 让我印象深刻，结果评论里面所有人都在问我要 PPT 的模板，我也非常认真的替大家去问了品牌方，我说你们的这个做的真的很好，能不能把一些敏感信息过滤掉之后分享给大家看看你们有多厉害呢？结果被品牌方严词拒绝了，他们说这属于绝密，不能外泄，所以你们这次也不要再问了，我尽力了。 早在我接到他们的推广的两年前，我就看到了这份优秀的 brief 的 PPT， 我当时就对这个产品有了好感，因为我觉得一个能够如此的用心做出详尽细致、数据完善、没有假大空喊口号的资料的产品的部门，那它的大概率也能做出一款好产品。然后后来在我的不断的试用中，这个产品它真的很好，我到现在已经空瓶第三瓶了。所以说在合作的过程当中，除了我刚刚讲到的那些很奇葩很雷点的案例，其实也会发现很多很好的国货品牌。我现在用的自己用的绝大多数的护肤品几乎都来自合作中发现的品牌。跟七八年前相比，我觉得做一个现在的消费者其实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我特别记得我七八年前刚刚了解到刷酸啊、成分党还有成分护肤这些东西的时候，国内根本没有像现在这么多元化这么丰富的成分护肤的品牌。就几年前刷酸还有成分护肤这些概念刚开始的时候，国内几乎没有成熟的所谓的成分党的这种护肤品， VA 的衍生品无非就是阿达帕林，后来才知道有了露得清，然后是穆拉德、理肤泉，再后来才慢慢的有了各种更温和更符合亚洲人肤质的 VA 衍生品的护肤品，直到今天我们有各种 A 醇类，就视黄醇类的产品，真的是任君选择。我特别记得我几年前为了治疗脸上的痘痘，涂阿达帕林可能涂了有将近两年，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踩坑了。因为阿达帕林它其实是皮肤类的药品，它并不适合长期作为护肤品使用，但是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我后来又为了解决毛孔的问题，就准备去涂壬二酸，这个东西当时在国内还不好买，刚好去泰国旅行就顺便买了。在整个建立耐受的过程当中，哇，全脸泛痒，我每天跟个猴子一样的在抓脸。就因为工作还有做博主的关系，我会收到很多国产护肤品牌的产品介绍，我后来发现现在有很多的产品里面都含有壬二酸，但是它整个温和度和配比都做得比我们当年买到的那些药膏更温和、更好、更全面。我前段时间收家的时候收出来那一罐我在泰国买的壬二酸，哎，看着它我真的觉得真的是时代的眼泪啊。那像阿达帕林的亲戚，也就是抗老非常全能的这个 A 醇，也叫视黄醇，就更不用说了，这两年它在国内的热度那叫一个蒸蒸日上。而且国产的很多 A 醇，我觉得它跟国外产的 A 醇对比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使用感特别好，不会像国外产的一样就糊得满脸都是，特别油腻。我每次用一些就是效果特别好、使用感和肤感也特别好的国产护肤品的时候，我都会感慨，就咱们中国人啊，只要决定在某一个领域里面认认真真的卷，就没有他们卷不出来的赛道，就没有他们卷不出来的产品。就你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真的就仅仅几年间我们就拥有了如此丰富的选择，我真的很感慨。就作为一个从当年没什么选择的那种时代走过来的消费者，我真的会觉得真的挺厉害的。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有很多跟我合作过的品牌，我后来发现他们做大做强啊，我看着他们做大做强真的会有一种很欣慰的感觉，有一种我真的没有选错牌子，我真的没有坑大家的那种感觉。就比方说我之前接过很多健康食品类的广告，不管是吃的也好喝的也好，我后来在线下的商超，还有在盒马、在便利店、711还有一些精品超市里面都有看到他们，我真的很惊喜，我会把照片拍下来。因为对于快消品来说，线上和线下的渠道是不一样的，线下渠道意味着它迈入了下一个阶段，也就意味着它的渠道要铺得更广，受众更多。其实很有可能这些品牌他们在拓展了线下渠道之后就不会再在线上投放了，也再也不会来找我了，不会再给我钱了，但我还是很由衷的为他们高兴，看到他们做大做强就真的很开心。我之前还经常发很多次的一个内衣品牌做得很精致然后蕾丝的，我有一次逛街的时候在上海人民广场那边很繁华的一个商场门口看到了他们家的大广告， 说他们要在那里开一个线下店。哇，那一刻我也真的很开心很高兴，因为你知道在这样繁华的地方开一个线下店是非常烧钱的，他们能这样烧钱，那就意味着他们的整个品牌和产品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我就真的很为他们的发展高兴。还有就是我之前经常发过的一个丹麦的护手霜和香氛蜡烛的品牌，我有一天要给我国外的朋友选他搬新家的礼物的时候，就在国外的网站上购物，然后就看到了这个牌子，然后就看到了和我当时发过的一模一样的手霜和蜡烛，而那一刻我也很高兴啊，我就心里面想，哼，你看吧，它是个真的丹麦的牌子，它不是假洋牌，我没有看走眼，就挺高兴的那一刻。就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开心的时刻，虽然微博的投放在所有的全平台的全渠道投放当中，就比方说跟抖音啊、快手啊、小红书啊、还有淘宝啊这些比起来，可以算得上是量很小的一个平台。其实现在很多品牌都不太愿意投微博了，他们更愿意投小红书和抖音，因为那边的话小红书更擅长做长尾的口碑维护还有曝光，抖音就更擅长做起量。而且在微博的所有的这些博主当中，我只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博主，别人是头部博主，那我可能只是屁股部位或者是膝盖部位的博主吧。但是看到曾经和自己互相选择过的品牌和产品，他们没有没落而是变得更强大，我会真的由衷的替他们高兴。那刚才我们聊了一下我作为博主在合作的品牌的过程当中的原则和体验，那么接下来这一部分我想聊一下我作为一个博主和前市场营销行业的从业者眼中的新消费品牌。你们最近可能会发现新消费品牌的一个趋势或者是特点，就是他们在社交媒体端的投放做得很猛，而和当下的这个双十一的时间节点比起来，你又会发现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是近几年的双十一好像越来越不行了。以前的双十一吧，整得跟过年一样，战报啊，每天发，每个小时发，恨不得天天破纪录。那现在的双十一就悄摸的就没了，而且规则越来越复杂，过一场双十一我感觉跟参加了一场奥数比赛似的。就跟双十一的这个优惠力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平常在非节庆活动的时候，品牌方在各个博主的社交媒体上投放广告时给到的优惠券的力度之大。其实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些品牌方在平日里给到各个博主的优惠力度其实不比双十一差多少。去年也就是2021年的双十一之前，有一篇爆火的文章叫做李佳琦杀死了双十一，作者是刁爷。我不知道现在冲浪的朋友们还知不知道这个人，或者是对这个名字有没有印象。这个人可以说是中国曾经的互联网连续创业者的传奇哈，打双引号的那种，是在某一个时期既掌握了中关村的流量，也掌握了中关村的口舌之欲的男人。他创立了一个饮食品牌叫做刁爷牛腩，有的人去吃了之后觉得很难吃，然后就吐槽，然后他就公开的辱骂自己的消费者，说你们的味蕾没有经过开发，不配吃我的牛腩。这个刁爷牛腩和西少爷肉夹馍曾经一度属于互联网创业中早期很多去中关村进行互联网思维朝圣的人必吃的食物，大概就有点类似于基督徒喝葡萄酒吃面包的那个感觉吧。在刁爷牛腩和西少爷肉夹馍红极一时的那个年代，中关村的创业大街还人潮熙熙攘攘，二十页 PPT 还能骗得到风投投资，3W 咖啡和车库咖啡还高朋满座，每个周末都有路演会。但现在看起来呢，真的一切都是过眼浮云。虽然刁爷牛腩还有这些互联网记忆啊，都已经随着时间的褪去就慢慢的褪色了，但是当年就是21年去年的时候，他写的那篇李佳琦杀死了双十一里面有一句话一直让我记到今天。那句话说，双十一这件事核心其实是消费者这一端，五折已经不解渴了，因为平日里薇娅、李佳琦、罗永浩、辛巴、雪梨，大大小小几百上千位从头部到腰部的主播的直播间里，五折算个毛线。 这其实也是我最近一两年看双十一的感觉。有一些品牌它给到博主的券的优惠真的不少，相比之下逢年过节的那些折扣真的就显得有一点点的不够过瘾。之前有几个经常找我做推广的品牌，它的折扣力度之大都常常会让我怀疑，哥们儿，你这真的能赚钱吗？后来私信里面我就会陆陆续续的收到网友的私信说，哎呀，最近某某某产品还有券吗？最近某某某东西你还会发吗？哎，我才突然发现，其实品牌看重的并不是这第一次的买卖它赚不赚钱，它更看重的是能不能通过这一次的拉新获得一些新的用户，而且培养起新的用户习惯。当然我觉得这也必须是产品本身做得足够好的牌子它才敢这么干，才能这么干，或者说它这么干才是有持续收益的。如果是产品做的稀烂的牌子这么干，那真的就相当于是烧投资人的钱来陪大家玩了一圈哈。就像我前面说的，接触的品牌多了，很快就能从一些小细节上判断出这件事靠不靠谱。那遇上那种明显不靠谱的品牌和对接人，我心里面就会想，算了吧，你也别投我了，你给投资人省点钱，你别骗我，我也不骗网友，行吗？虽然说现在国内就突然爆火的很多新消费品品牌中确实有那么一部分，我个人觉得就是来骗钱的，就是随便找一个代工厂啊，贴一牌就出来卖的。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在很认真的做事，而且国货的产品力和水准我觉得是切实的有在提高。我特别清楚的记得自己第一次对国货产生不一样的感觉是在2016年的冬天，那一年我买了一个天猫魔盒。今天看起来很觉得天猫魔盒不算什么，但是在当年它真的让我对国货刷新了认知。从拿到手里的那一刻开始起，它磨砂的那种包装外壳，还有很容易撕开的外包装纸，然后里面各种人性化的设计的说明书和小细节都非常的让我惊讶。我说哇哦，原来中国人认真做起东西来确实可以啊。然后后来我开始买小米的各种家居用品，然后还有各种国货，我就一次次的感叹，原来中国人只要认真的想要做点啥，那是真的能够做很好的。这种感受在我看雕爷的那篇文章的时候的一段再次被呼应到。那篇文章里面写说，我最近越发感受明显的一点是，以前的世界更依赖老板能干，而现在则必须依靠组织能打。基本上五年就能成长出全新的一波年轻人，而武功的保鲜期更是短到了两年以内。依靠个人能力的迭代是一个不可能的赌注。我只是看扁那些吃兴奋剂增长的新消费品牌。大逻辑上，我仍然看好新消费的汹涌大潮。甚至可以说，死掉这些靠烧钱增长的裸泳者，更有利于那些真正做好产品的新秀。这也是当别人问我说，作为 marketing 从业者，同时又是被投放的博主，同时又是消费者，我对新消费品怎么看的时候的答案。从今天开始算起，三年后吧，或许很多今天我们看到的红极一时的品牌将不复存在，或者是小品牌也不存在了。但是我觉得这场大浪淘沙会留下三样东西。第一样东西是真正的做得好的品牌。第二样东西是被这些品牌大潮们带起来的工厂线的制作水平。第三样东西就是消费者的认知，消费者会逐渐对好和不好有一个很明确的标杆。我觉得只要有这三样东西，我们中国人 Chinese 就还是能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和品牌的。这我觉得就是也是我现在和大家一起在做的一项实验，就一项不断进展的实验。就第一步，所谓的博主也好，主播也好，他们以自己的标准来挑选觉得自己的受众有需求的、做得好的、能够说服我的产品，然后推荐给网友，然后再由网友来进行这个实验的第二步，根据自己的需求，由真实的体验和购买去完成、去筛选。再然后就是由品牌完成的第三步，根据市场的反馈及时调整产品和市场策略，以便更好的生存下来。 那从今天算起，一年后，两年后，三年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当年我们 pick 过，选择过，喜爱过，欣赏过，消费过的那些产品，那些品牌们，他们活得怎么样了？我觉得这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由所有的消费者，由所有的这些博主、主播，还有品牌方参与进来互动的实验。你和我都在其中，互为因果。国内有一家风投叫做青山资本，他们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投了很多新消费品方向的公司和品牌。其实从事相关行业的朋友可能会有感受到，就是从2020年开始到现在，整个新消费品市场的风向是在往下刮的。就是说，现在入行去做新消费品创业的话，基本上相当于1949年加入国民党吧。没有啦，开个玩笑。青山资本在今年的3月份有发过一篇文章，叫做《亲爱的创业者，请认清现实》。这篇文章在当时被我朋友圈里面所有的创业者、品牌方还有投资人爆转。这篇文章里面讲了几个信息：产品卖不动了，库存卖不动了，资方在撤资，流量红利期短期不会再有，资本红利期短期也不会再有，完美日记这样的爆款再也不会出现了，像以前那种一个投放 ROI 干到十几二十的这种童话再也不会出现了。看起来好像一切都要完了，是吧？但是他们还是充满了希望。在文章的结尾，他们说了三个不会变，其实也跟我们前面说的差不多。这三个不会变是：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不会变，科技要通过消费转化不会变，总有新的心智留给品牌去占据不会变。我自己作为一个拥有多重身份的人，在最近的这一年里也确实有感受到新消费品在投放时的整体预算的紧缩，但是我非常的希望这些好的国货品牌们能够扛过去，我也非常希望能够在几年后看到那些扛住了的更好的中国品牌。其实本来只是想和大家聊一下双十一买了啥，还有在双十一期间我作为博主观察到的一些东西，但是真的没有想到会讲这么长。最后呢，其实我想强调一点，我的消费观也是我一直在微博跟很多很多网友说的，就是按需消费，理性购买，切忌提前消费或者是分期。如果你买一样东西需要透支，需要刷花呗，或者是需要信用卡分期，那么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不要买。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刚上班，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经济独立了，购物欲特别旺盛，我也经历过那种疯狂消费、疯狂分期、疯狂还卡债的时候，那个日子真的不好过。我觉得人远远没有必要为了一点点的消费欲做到这种程度，因为好东西它层出不穷，永远都有，不要着急，慢慢来，最好的东西永远都不是买来的，而是通过你自己的奋斗得来的。英文里面不是一直有一句话吗，说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熹贵妃啊，你的福气在后头呢，最好的还没来呢，对吧？ OK， 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我祝大家双十一买到的东西都合心意，不用退换，然后也顺便祝你早安、晚安还有午安，以及工作加油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